我们都在走这条人生的路，只是当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不是在走条路，我们不是单独的走，不是散散的走，而是要成为一个军队，成为一个队伍，这样来走。其实人生路我们都理解，它就是一条不归路，意思说我们好像哎，走一下，我们来一个 U 转，好像是走回头，其实不是。你即使再怎么 U 转，你从一个时间跟生命的角度，你会发现啊，没有说啊，我走一下啊，我忽然发现哇，我怎么快要到六十一岁了？走一下，为什么我不是没有啊？我是十六岁，没有的 U 转啊，就是一条不归路，往这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显然很重要，在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方向。而且这个永恒的方向，从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一路要往应许之地。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同样我们的人生里头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应许之地，那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一路在奔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那我们看到去年我们领受整个教会要兴起，要前进，然后我们也看见其实国家也有同样的看见，要兴起，要前进。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似乎我们在灵里头所看见的跟在物质界所发生的很常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应。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一章的时候，民数记第十章，兴起前进，最终是要得神的恩，因为神的恩包括了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而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应许之地是有好处，就是要得神一切的所谓的好。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之初就原本所创的都甚好，都非常的好，可是当人在做事情的当中就渐渐显得不好。那所以今天怎么样子看到我们的人生，其实最终要回到神的应许里面去经历什么是得到一切的好处。所以神的好处也就是神的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在民数记第十章，首先这一章里头我们看见从过去所读的每一个篇章好像都有一个不同的重点，就是无论过去从军队的兴起，从怎么样扎营，从怎么样起行，然后怎么样子有这个祭司的制度，有立位人的功能，有奉献的事情，然后有怎么样子行动等等之类的。那以至于来到今天特别提到说有关在整个军队的行动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号令，这个号令就是透过吹号来发出命令。然后首先第一到第十节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号令众营备起行，就是这个吹号来命令所有这些的军队每一个不同的营怎么样子预备好，来现在就要出发，现在就要起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所指示是耶和华小谕摩西，你们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今天这一章里头很多地方提到起行，说到 要前进。那全会众这个号吹这个号的时候，第三节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所以这个是一个神有他的法则，他有他的步骤，就怎么样听到怎么样的号，然后就要怎么样子的一个行动，要在哪里。第四节说单吹一支号，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那也有，所以当第四节这里说单吹一支，换句话说上面那一个就是所谓的做了那两支，就吹两支双号的一个情景。双号的吹响招聚全会众，单号 的吹响，就是单单召集首领来到摩西的面前。那吹有吹大声，那我们都知道他整个营的配合的一个行动，就是从东，在东边的营，就犹大的那个营会首先是行动的，然后再到南边的，到西边的，到北边的，然后当然在东南跟西北的中间，那就是利未人，就是会幕的那个行动。这个是我们过去看到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这里所说的吹大声，然后二次吹大声，第六节所说的那这些召集然后吹号的主要是祭司亚伦的这个后代所说的那这个整个的情况。好，那我们看到说当中祭司的子孙要作为吹号的这个被拣选来做这件事的然后包括当中既然你们的敌人打仗用号吹大声便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蒙纪念，就吹号的时候被神纪念、okay? 然后当中第十节又说到在你快乐的日子或节期或月朔献燔祭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神面前做纪念、okay? 那吹号的整个意义在这个地方表达了出来。那我们来看这吹号有几个类别嘛？首先第三节那边所说的就一般吹响双号召集会众，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从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吹号的情景。然后这个吹号的情景我们也可以，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经文整个旧约的描述的经文来看的时候这个吹号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所以吹长的短的，除了大声小声有长有短 OK， 这个是如果更全面仔细的来看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读圣经很常我们会读了一段经文觉得好像是这样子，你再读另外一段的时候又好像有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今天的关键重点我想我们不是教号角课，如果教号角课 OK， 那我们要很精准的学习吹哪一类的号 OK， 当然 这就要讲的详细一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最重要就是带出吹号的一个的类别。所以好没关系，因为大家在看 PowerPoint 的时候这里有几类。好，那第二个刚所说的单吹一支银号，那是召集领袖 OK， 没关系，我们把这个可以排列出来。然后第三大声吹号的时候是东边的营要起行。然后第四是再次吹号就南边的也要起行。那第五是在打战的时候就是要吹，要大声的吹号。跟第六是在欢庆节气的时候也要吹号。好，那 OK， 那我们看到这吹号有分成这么多种。那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吹号的这件事情似乎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行动。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是在圣经里头给予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而且是神对摩西说的。那神对摩西说，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各个国家有这种吹号的背景，那我不晓得应该说开始是谁教出来的，但是很显然圣经的记载是神亲自把吹号的目的、吹号的方式、为什么要吹号亲自来向人表明。而且我想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在撒加利亚书里头有形容到就是耶和华吹号。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三节那边形容到说，十三十二节形容到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犹大好像是那个上了弦的那个弓，就是准备要发射，然后那所以犹大是那个带头的，而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 OK， 那就是说我以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然后以法莲本来是排在第三的嘛，那就好像是那一把箭。然后西安呢，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在他们以上， 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所以在圣经里头再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主耶和华必吹角，所以应该说圣经里头我们唯一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说吹奏通常都是一个，它是一个武器，它也是一个乐器，但是在圣经里头或者说我们在众多可以理解的当中，唯独一个乐器或者说唯独一样东西是神形容神亲自吹奏的，除了天使吹奏我们吹号啊这些，我们这个经文有很多，但是说到主耶和华必吹角，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所以很显然当一个人要发出一个召集的时候，你需要吹，吹响一个声音。那吹响一个声音这件事情，我想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其实都明白，在军队里头用喊的方式，但是你用喊的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头你可以喊得到，可是更远的你会发现你需要透过哨子，你需要透过号筒，需要透过号角。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圣经都形容他们在不同地方是有不同的号，可是在这个里神特别吩咐他们要怎么做的时候，就用银子用银来打造来铸造成为这支号。那这个号跟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可以听到看得到的，只是新加坡现在都不是用人来吹而且你要怎么样吹到全国都听得到呢所以在很多地方的高楼建筑都有装了所谓的喇叭所谓的也是一种的号嘛就是当发出这种警报声的时候一声两声或者是长号等等表达不同的意思。其实我们看原来这是神在启示，就是不同的号声有不同的意义。那在这不同的意义当中特别是从第十节那边所形容的，就是包括是欢呼是节庆或者是第九节所说的是征战是作战的时候，那这一些就你会看到它既是武器又是乐器，所以非常奇妙然后就是说那我觉得今天神很怜悯我们，我想作为一个警醒或者特别要在末后预备迎接主再来的教会，也必然离不开这一些圣经里头所说的。你看我们说节期啊，我们说旌旗啊，我们说号角我们说这一些有关末后神做事的东西。那我很感恩，就是神让我们都在这些部分上有领受很显然这不是所有教会都有这个看见，很多很多传统的一些教会那对这些部分都应该说完全不会去注意到。其实 我自己从传统走过来，我很可以理解这样的事情当我第一次看到号角的时候，除了很好奇，那也觉得很奇怪，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吹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你以为你熟，可是原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画面跟概念只是就这样读过而已。那直到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东西，开始去明白去理解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是非常特别跟神要用的一个的武器所以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今天要听的不只是我们每个主日啊特别聚会啊会听到我们的弟兄啊在吹号，我想不只是这个，我们今天要意识更要留心的包括末后天使所要吹的号。那天使的号跟我们听到政府在发出的警报又不一样因为政府的警报一响起的时候你扭开收音机或者电视，你会看到报告是什么消息演习一直都是一个演习。但是 什么时候那个警报真的是有战事，真的是有危机，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警醒的教会，恐怕我们要意识到，因为末后的天使也要吹号，那个很显然会是不一样的。好，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对号令众营要起行。那今天在教会不是用吹号来起行前往社区，不过我觉得如果要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就在这里吹啊，不用去到社区吹啊，因为这个是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的专注啊，我们可以在教会吹，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它的意义的。好，那我们再来看11-28节，就是按军列队齐前进，就是按不同的军队啊，不同的营原来是不同的军队，那怎么样列队，怎么样前进哦，这个很显然有它的一个规矩跟次序。那这个我们也不见得陌生啊，因为先前我们已经谈过，特别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那整个摆位。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11-13节，第一个小点说到神的云彩是引道路的，神透过云彩来引道路。从第11节那边说到，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 OK， 那昨天其实的经文也是提到这个有关云彩怎么样指引道路哦，不过昨天没有特别解释有关这个云彩。那我想这个云彩除了原文当中你可以稍微意识到它是一个云层，它是一个有色彩的。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云彩的概念，恐怕我们在新加坡能够看到这一种画面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不多。如果在一些比较一大片的旷野草原啊，或者是一望无际的海边啊，然后你看日落夕阳，很多时候当云层比较厚的时候，哇，那个夕阳形成的一个天空的色彩哦，很不一样。但是你要想象现在这个是远在天边的一个云层色彩我们偶尔开车会看到在某一些桥的地方会看到远处太阳西下的时候，哇，忽然间感觉那个天空的色彩非常的漂亮，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彩虹般的色彩再加上云层再加上阳光的折射，而这样的一个云彩它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就在以色列扎营的这个地方的上头，而且这个上头到一个地步，我们感受过那种所谓的乌云密布，哇，天空乌云很厚的那个云层，那可是不是乌云，而是一个云彩，一个充满色泽的一个云彩。你会发现哦，当你看到天空的这种的云彩的时候，很常你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哇，很荣耀，很荣耀哦。特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特拉维夫北附近的那个凯撒利亚的一个海边，一个罗马的古代的一个广场，那里敬拜，然后就整个天空哇，出现很非常奇特的一个云彩，因为太阳的折射，因为透过云层，又好像云柱这样子，那么一个光柱，一个云一个光柱这样子折射下来。哇，我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忽然看到背后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台，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天使忽然间打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感觉。那你偶然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哇，非常的好像神的荣耀。但是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色泽光鲜荣耀的云彩，就停留在以色列们的众军队扎营会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呀，所以他们就会很深的感受到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当所谓的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 收上去， 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云彩在很快速的，很可能就是几秒或者几分钟的里面，就是你忽然发现它好像升上上升上升上上升的，因为越高就越远嘛，越高就越小嘛，越小就越看不到，就是那一种就收上去。 OK， 收上去的时候 OK， 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要继续往前行的一个的记号。那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一个描述，就是神用白日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哦，来引导他们。那云柱、火柱很显然跟这个云彩是有不同的。哦，云柱你可以看到那种厚厚的云层，使到没有那么暴晒的情况底下啊，我们在如果就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天空很晴朗的时候，哇，那种的热是直晒下来，哇，真的很要命。可是如果有云遮阴的时候，哦，那种感觉哦就舒服了很多。啊，所以就云彩一收上去，这个荣耀的云彩收上去啊，他们就知道啊行动。那么所讲这个就是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们很深看到神的同在，就是有时间一步一步的来引领他们。然后14到17节，这边我们就看到，当他们要行动的时候，14节那边开始到说，按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啊营的道哦，犹大营的道啊，就是啊，这个就是啊，我想我在这边就不一一解释每一个了。但犹大我们都知道，就是赞美的意思啊，就是从赞美走先。然后当下面说到17节那边，帐篷拆卸，格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就是抬着帐幕前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赞美走在前面，然后这个至圣荣耀的帐幕要拆卸要扛要抬你可以想象整个犹大的一个旗号就是赞美，就是歌颂，就当赞美进入他的门歌唱进入他的院，就是那一种一路在行动的时候就是以歌唱以赞美。那这个就表达了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如果我们常常抱着一个赞美神啊、歌颂啊、感恩啊，都是好像把神排在第一，排在优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道路。我们几次听到我们的其中一个门徒一个很漂亮的姐妹她说她当年怎么样会信主，怎么会来到教会就是因为追求她的那位弟兄英俊潇洒然后就告诉她说我虽然很欣赏你虽然想要跟你交往，但是我要告诉你一样事情，我的神会摆在你的前面，他是优先的。那这个还不信主的姐妹一听的时候，哇，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这个男人很特别当一个人在追求的时候就好像应该说哇，你就是我的全部，你就是我的第一，其实不是。他说我要追求你，不过你要先预备，你是排第二的啊，我还排第二，那谁排第一？神排第一。那这样子反而就吸引了这个姐妹去认识你的神，了解你的神。那感谢主，如今他们都成为我们的门徒忠心的在做牧养。那我就看到说，在生命的当中能够以神为优先，把神排第一，我想这个是非常荣耀而且是得胜的。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列队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赞美的帐幕行在先，给我们人生道路以赞美为先。所以好像我们今天要搬迁一个新家，我们要开张一个新的业务，我们要做一样的事情，你会看见在一些所谓的其他宗教当中，包括要开拍一部戏要开一个生意，哇，他们都会所谓的要先有一番的祭祀。那可是基督徒往往好像却忽略了， 他们在做的那件事情在表明什么？这个工程，这个企划，他们好像需要背后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来保护他们。那可是今天基督徒岂不是更加明白到神是要摆第一的啊？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排列，岂不是在提醒我们，真的当你以赞美为先，就是把首先把感恩、把赞美、把神啊，成为一个最先行动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个啊，以赞美来带动就是整个帐幕的前行。然后十八到二十一节这边驮到啊，抬着这些圣物往前行。那这个抬圣物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一路讲下来，从十八到二十一节啊，就是按照军队往前行的啊，流便营的道。好，然后这里一路讲的时候，来到二十一节所说的是啊，歌侠抬着圣物往前行。啊，歌侠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利未族，利未支派、利未族里面的。那利未没有排列在这十二个支派的军队的里头，可是他是属于当排列的时候，杂营的时候，他是在会幕的四围，他是在中间。可是如果当行动的时候，他是在六支队伍之后。跟六支后面的队伍之前，他是在中间，他们负责抬这些所谓的月柜里头的所有一切的圣物。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东西，由这些分别为圣，神特别拣选他们分别为圣的来做。那利未人经神同在的圣物，我想然后大家都是按着次序来跟随。你会发现神一直不断的在表达一种次序，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很留心的次序规矩。那什么时候讲次序讲规矩，什么时候又好像不是按照这个次序跟规矩呢？你看特别当我们来到做新约的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或者有特别有一些教会会特别强调，哎，旧约很多很多这些规矩，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很自由的。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你想象如果在一个小小的群体来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大家要做什么呢？分工合作嘛，就是无论是讲道也好，敬拜也好，乐队也好，然后来到需要圣餐的时候，来到需要洗礼的时候，来到有人结婚的时候，有丧事的时候，谁来做？就弟兄姐妹分工来做嘛，就是这样子。可是当一个教会慢慢慢慢走着，比较有规模，比较有这个组织的时候，当中有牧师、有传道、有这些圣职人员有全职的同工、有这些案例的小组长，那你就会看到当然就不一样。因为如果说在教会当中有这些所谓经营圣殿里面的所谓的圣物啊，无论是圣餐、圣礼啊，或者是整个圣坛等等，那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大家谁想要做就做，很显然就不是嘛。就是说谁来负责做那个施洗的呢？谁来负责施圣餐呢？谁来负责主持婚礼呢？或者丧礼呢？那很显然，当一个教会有这些不同的圣职人员的时候，很显然这个就会有按照规矩啊，就不是谁想做就做啊，一定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安排。所以我们就要在概念上比较成熟。成熟就是说，到底谁应该做这些所谓的圣礼？那从圣经里头我们所看到的，神其实有规矩，他就分别为圣，把这个部分不是所有人做，给特别拣选的人来做。那所以我就说，当教会有一个制度或者有一个不同的职分的时候，很显然分工的里头就会按职分、按类别来做分配。 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小群体里头，当然没有其他人，你就什么都要做。所以我带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规矩重要吗？非常重要。那规矩是不是就限制了永远都不可以这样呢？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一个门徒出去了，他在另外一个国家，他在那里牧养带领小组，然后他们信主了，然后他们要受洗，然后他们要领圣餐，甚至他们要结婚，谁来做？当然就是那一个被差遣负责去传福音去培养他们照顾他们的那一个，他来做。哪怕他不是牧师，不是传道，可是他就受职，就是要起来牧养他们。所以大家会明白，规矩秩序是会因着组织的扩张而就需要了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规矩就引到了这个所谓的抬着圣物往前行。然后22-28节是看到其他的队伍是什么呢？紧紧跟随其前进，这个很重要，就是能不能够紧紧的跟随。当大家能够紧紧的跟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在一个神的组织的里头，因为约柜就在中间，约柜在中间，可是这个队伍当中有包括有前面的，有后面的，可是中间就是约柜。那这表达了什么呢？这表达了整个东西就连接起来。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怎么形容会幕的建设的时候，哇，有很多钮，很多扣，就是都看到紧紧的相扣，就是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当你一列队的时候，感觉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个队伍，然后神就在中间。所以今天不要脱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基督徒很喜欢走着走着，哎呀，很麻烦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哎呀，一下子又要有这个节庆啦，一下子又要有那个活动啦，一下子又有这个特会啦，一下子又有那个聚餐啦，为什么这么麻烦？其实这个是变相的。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说我们这一年在这里聚会，下一年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聚会，不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有一些看见要有这个聚会，要有那个活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要起行，我们进到社区，我们要起行，我们要进到什么地方等等之类的。那当大家能够同心同行，这个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紧紧跟随就是形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队伍。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行动是这样子的时候，这表明什么？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们都是有神为中心，你发现这个所展现出来的面貌哦，会是荣耀的，因为你会看到神就乐意在我们中间。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29-33节，往前行前往应许要得好处这里就前面讲了很多，从号角的发动，大家的行动，然后整个队伍的形成，那最终是往哪里去呢？那29节，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尔，其实他有另外名字，就是大家帮我一下，我一时想不起那个什么特了，那个。因为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叶特罗其实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刘尔，那他的儿子何巴，意思说他是他的，应该算是七舅吧，就是他就提醒他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的地去，然后因为神曾经说嘛，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给好处虽然这边没有讲是什么，但是父亲话就活康了，就是有好东西，有好处你要不要呢？那我邀请你一起去。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虽然追溯到上古，他们还是 还是同一个族系，可是毕竟他们不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直接的后裔的这个派系的里面，可是就是当中因为他们有了关联有了关系，所以也邀请，就好像今天你会发现在神的国里头有很多从各族各方被招来的，所以同样的他也被邀请。那可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发出这个邀请跟神应许有好处，可是他的回答说第三十节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很可惜很多时候神赐下美好的应许，那神透过我们有去邀请，可是有些人就是 不愿意。那我们这次启发课程也邀请，那感谢主有十来位新朋友愿意接受邀请，那我想他们是有福的。然后我想弟兄姐妹可以继续邀请，虽然目前报名的人数算是已经满额，可是间中是不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来，那所以启发课程是允许大家你这个礼拜不能来下个礼拜来还是可以的，那就是所以可以继续来邀请。那这是一个给我们看到你可以邀请，如果愿意的就要一同来经历这个祝福。那 总结来看的时候，那最后有两节这个地方就好像对整个经文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说到他们拔营34到36，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OK， 虽然圣经里头有一些地方把它形容为云柱但是这个地方用了云彩，那这个云彩很显然跟停留在他们的上空他们扎营的时候的那个云彩是有不一样这个是引导他们前行的云彩，跟神荣耀同在的云彩是不一样。然后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就是当整个神的军队带着神的同在前行的时候，神啊求你兴起，那当神兴起他的仇敌就四散然后当约柜停留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你发现拔营起行有云柱遮盖，约柜同行仇敌四散，可是约柜停留神就也停留在他们当中。其实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子一路一路跟着神来行走，可是行走当中神并没有说不会遇到困难，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依靠神来面对。神真的让我们的人生道路是许可他的百姓经过考验，有时候我们会停顿在一个地方很久，因为我们不想改变。当你不想改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停顿，可是怎么样改变？改变有时候就是会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有一些人住在一个房子住得好好的，住得很久了，虽然很脏很乱很旧，可是他觉得哎呀不要了不要动了不要动已经习惯我有一个亲戚真的就是这样子他们真的住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这个房子很旧了，所以很多东西很脏，他们也不是没有能力，可是其中一个配偶就说哎呀能不能够不然卖掉了搬家，或者是不然装修一番可是其中做丈夫的就认为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改不要改不要动，人就是这样子习惯了就不想动，可是你发现到更新很多时候需要经过一番的动，一动的时候很乱，动的时候哎呀东西又不见了啦，哎呀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又好像要去重新适应，可是很多时候当神要人改变的时候神会带动，就是看起来是不好，可是那个不好也许就是因为经过那一个的震动，我们被逼着去面对一种的转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路是要看到兴起，然后我们前行的时候是要往神更大的恩宠恩典来支取。